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它在正在全力发展机器人。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波士顿动力公司最新的机器人。
对，
你就看到，它也太厉害了吧？
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各方呢都在做这个机器人，而且呢，这个波士顿，
他说他已经做到人，人呀，他以前是做根本做不到人可以做到的部分。
对。
他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人做不到的部分了。
对，那过去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机器人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像人类一样用双脚来走，所以呢，以前在工厂的机器人都是走轮子的。可是你看这个机器人，他现在倒在地上来讲的话，他竟然是用个反方向，然后把他的屈关节、髋关节直接180度转过来，然后呢，在另外一个角度站起来。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早上重复看了很多次，因为它已经跳脱我们人类的思维。人类只有一个单向性，我今天跌倒之后呢，我一定是用脚手撑脚把自己站起来。它是先把自己的身体蜷曲起来之后，有没有直接立起来？这个人家讲说，再怎么厉害的瑜伽大师都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现在来讲，波士顿动力他们做出来这个机器人，已经有一个新的一个思维了。他不用说我长得像人，我就必须要用人的一个想法，
而且我们直接讲说。这些机器人，你可不可以在工厂里面工作？可以在建筑工地工作？你现在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它真的可以做到了。
对，这个东西其实他们 Sandbox 他们在沙盒实验里面很快就可以有机会量产。然后呢，这个是模拟在一个工地来施工，
它可以爬楼梯
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够走过这个独木桥？因为你在工地里面，你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架设好给你的嘛。好，它可以进行一个抛接的一个动作。如果我今天有要继续做事的话，我推下去。我可以自己去想方设法说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之后呢，我用 AI 大数据数，
所以它可以跳上可以跳下，
对，而且它最后一个翻身侧，这个东西是一个跑酷的动作，这个东西对人类的跑酷来说呢已经不容易了，它竟然可以这样子翻身，
它还可以做一个夜的动作，
对，这个东西来做下去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它的一个平衡系数已经拉到极限高了，等于说它用视觉然后呢可以换成它的一个计算，最后翻身下来之后呢脚是可以踏步的。然后不过它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呢，它用三个手指，过去来说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哎，机器人是不是要用五个手指？可是波士顿动力说呢，经过他们的仔细测量，你要在工地里面、在仓库里面、在一个运输过程当中啊，三个手指就够了。所以呢，其实它比较像是其他的动物，我需要用三个手指，我就可以把它控制住。这个东西对其他的机器人公司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哎，你看，
它还有
一个跑步动作。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它可以一阶一阶的一个踏步，然后最神奇的是，
那这不就铁人那个忍者比赛吗？
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跑酷动作。最神奇的是，它可以用侧身的时候呢，还维持平衡。所以呢，其实现在机器人的发展有了 AI 之后，已经不是一步一步，而是线性发展。这个动作其实有点困难的是，因为它的这个独木桥是非常窄的，所以它必须要把两边的一个平衡给算好，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了。
哎，刚才讲。以前郭台铭讲说他要搞一个机器人大军，大家以为他在开玩笑。
对，
我如果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机器人大军是可能的。
没错，因为在过去来讲，机器人的一个设计呢，其实有个传统的思维，就是要像人类。可是当 AI 出来之后啊，你把东西丢进去，它给你一个计算完成之后呢，它告诉你说最方便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做出跑酷，它可以做出原地起身的一个动作，这都是计算出来的。所以当这个思维跳脱跟我们人类的关节一个相似性之后呢，它的技术呢一日千里，很快的我们就会看到它实际上的运用。
所以它现在等于说，它可以做搜救，它可以做战场管理，它现在可以在工地里面，它可以搬运东西，它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了。
对，而且呢，它是纯电版本的。当你觉得它累的时候呢，其实它有一个快充的一个设计，你倒下来，其实充电10到15分钟，它又满血复活了。当这些东西、这些机器人上线之后。其实很快的一般的大型企业里面的工厂，大概这个 Atlas 的机器人就会上线了，一般的人马上就会被淘汰了。
好，那刚才讲它只有三个手头，有人测试它那三根手指的握力非常强。
对，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它这三根手指头模仿的是野兽。当你的这个力量可以把它加剧下去的话，三根就足够了。所以呢，这个握力是可以让它从事一些比较困难，甚至是一个在一个战争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一个悬崖里面的一个搜救过程。这个东西下去之后呢，其实对以后的战事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好，辉哲，当然讲的。科学越来越进步，可是有一个老天我们没办法控制。今天早上双北地区整个北台湾都感觉到那种狂风暴雨，那个雨来得非常的大。那结果没有想到，它真的是只是一个云雨带，只是一个云雨带就已经造成这么大灾害了。
是，而且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事实上它就是短短一两个小时时间哦，那整个双北竟然有超过11个地方。 都它的这个瞬间雨量都来到超过80毫米哦，所以其实积水是非常非常快就跑整个水就这样积上来了，来造成了今天早上的一个行经，还有包括早上的交通，都大打击了，很多人上班时间都因此而受到影响，从新庄、芦洲、汐止、泰山。板桥啊，全部都泡在水里面。然后呢，他们就在讲到说，尤其是五股哦，五股其实呢，那因为它的雨量其实瞬间来得太大，所以多处积水。然后呢，还有很多像你看到的，根本就是路上行舟类似的画面。所以呢，他们也在讲到说，今天台北市啊，很多市民啊，包括新北跟台北市民，都向啊这个市长信箱去说，为什么今天没有停止？
好，那刚才讲的这个雨带是从华中华南来的。如果往回推，哦，那华中华南的灾害更可怕。
是，尤其是昨天哦，昨天其实事实上包括广东跟广西哦，他们都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一夕入夜啊，什么叫一夕入夜呢？你现在看到画面，你觉得还有冰雹，然后呢，看来是早上是10点，就没有想到，你看这是10点看起来根本就是跟傍晚，甚至已经到了黄昏的地方一样。所以很多人都是在网络上讲说，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白天还是黑夜？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然后他们讲到说，这个风哦，瞬间风竟然来到11级，所以是很大的一个。
它不过就是一个雷雨包，这个雷雨包的风强宇宙居然跟台风一样，
就跟台风一样。然后很多人就想到说，不过就是下个雨嘛，怎么会瞬间下了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到底有撑伞跟没撑伞其实都一样，因为到最后你还是一样全身湿哦。那么很多人就是拍到这些相关的包括你在高楼拍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风切，然后呢雨因为是这样子滂沱大雨，所以形成一个奇特的现象。那还包括你刚刚提到的11级的一个瞬间的阵风，所以导致了呢这个商店本来都是要把那一个拉铁门拉下来，结果全部都吹垮了。还有你的一些超市里面所有的一个贩售的东西也全部这样子全部都倒。所以他们讲到说，不过就是一个台风，不过就是一个下雨，怎么导致感觉上好像有一点上演着一个明天过后这种极端气候的现象。所以很多人都在担心，现在这个气候是不是有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建筑，以及我们现在一个相关的防御措施，事实上都很难抵御。
好，宇轩，大家现在已经非常担心，现在印尼火山又喷发了，这火山喷发根本就觉得跟世界末日来了一样。
是宝德哥，因为我们讲印尼的火山，它是属于活 火山，就是它这一次喷发的是什么意思？在短短24小时之内，连续喷发了5次，所以它导致的这个形象啊，各位，这个叫做雷火交加。你很难想象说打雷跟火焰怎么会交加在一起？真的，各位，为什么？因为它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各位，它一喷就喷到了什么？将近快要20000，各位，20000公尺哦，你知道20000公尺什么概念吗？我们飞机飞的平流层呢，大概才10000公尺高而已。所以当它喷到20000公尺高的时候，会有一个现象，也就是它的岩浆呢，严重的影响到了平流层以及对流层相关的气候。
这是印尼的火山。
对，毛杰哥，你现在看的状况哦。火焰有没有直冲整个火柱熔岩，直冲云端，云端之后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是什么？暴雷闪电。所以等于说它的火焰也影响到了这个闪电状况，所以他们先跟我讲说这个实在太戏剧性了，搞得很像什么希腊神话里面这个众神之怒一样。所以它是一路火焰延绵天边，而到天边之后云朵再降下雷击。所以他们最后呢开始在收集这些雷击的记录，说远远超过一般飞机飞的高度，高达2倍之多，而且呢高达1.8公里。所以我们讲了这种爆炸性的热云非常的恐怖。但与此同时，我们讲除了说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及相关的灾害之外，最可怕的是什么？怕是怕在火山喷发之后它还可以引发海啸。是真的假的啊？
这火山跟海啸有关系？
对，没有错。各位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各位在印尼哦，我们讲这个苏门答腊岛跟爪哇岛之间呢，他们就发生这个状况。各位，你现在就看到这个火山喷发的状况。你说宇轩这个没有火焰啊，也没有闪电，但它有一个更可怕的现象，就是海啸。为什么？因为当它火山山底喷发的时候，我跟各位讲，原本哦，它这个火山的高度大概是338公尺。就宝格丽哥，你知道它喷发完之后剩多少吗？甚至剩110公尺。所以代表说它有高达200公尺的山
崩落了，
山体直接崩落，所以等于是它把整个山体喷上去之后，然后呢掉到了海里面。那我问各位哦，你把石头掉到水里面都会起一个涟漪，起一个波澜。你今天把200公尺的山直接砸到海里面，你就会发生什么状况？当然就是大海啸嘛。所以他们说这个大海啸呢，当时就有一个少年哦，在这个 潘泰卡里塔海滩这边，他说我吓死了，为什么？因为火山爆发已经够恐怖了，就没想到瞬间海水暴涨，然后呢，当地直接陷入这种乌漆抹黑，四周这个无止不见这个黑暗的状况之中，全部大家都淹没，然后水来了，然后电断了，然后一切都看不到了，外面一切瘫痪，甚至有一个乐团有够倒霉，这个乐团叫17，那个时候他们在这个万滩省的海滩当中表演，就够你看到画面。结果表演者有没有仔细注意看哦？然后接下来外面出现什么状况？不知道，
海啸来了。
对，大水淹过龙王庙，从舞台到乐团到现场的观众，现场数百人一冲，因为各位他会冲过来之后再把你拉回去，全部人都落海。结果四个团员有两个人当场不幸罹难，而且罹难就算了，连鼓手都找不到。然后呢，许多的观众都因此而受伤，甚至是生命就此消失。
好，辉成刚才讲了，除了亚洲，刚才讲中东现在也碰到了大水，不但中东碰到大水，杜拜的水还没消。
是，我们都知道杜拜竟然一天之内啊下了一个可以说是一年的雨量哦，所以导致杜拜呈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灾后状况。旁边的阿曼也是，事实上阿曼这一次除了就是说陷入了一个狂风暴雨的一个情况之下，阿曼这个部分还造成人员死伤哦。阿曼最主要就是说它有一，因为你看它几乎可以说是爆发了一个山洪，然后因为这个瞬间来的太急，所以有一辆车里面是有小朋友，就这样子整个车子里面17人造成死亡，这个辆校车还有多名的同学几乎全部都罹难哦。那同样的状况一样，也就是因为在山区的关系，瞬间的雨势导致排水不好，所以呢，你不要看以为好那半重要，没有，它原本其实都是在马路上的，还有因为山区的关系，然后太过陡峭，完全没有办法去排水，所以呢，就类似这样的灾害啊，不断的攀升，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死伤人数已经来到17人哦。那你看他还拉绳索要干嘛？其实他是进行相关的救援，因为有些车子呢就被卡在中间，完全动弹不得，所以呢，这些人其实也是拉绳索，然后进行就是。其实很危险，他们自己这样子也很危险，但没有办法。甚至后来有叫那个直升机哦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救援。为什么？因为真的这个瞬间的雨量太大，所以导致这原本行驶在车子上或在路上这些完全逃生不及哦。所以到底这一场这个暴雨造成多少的死伤，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因为很多车子就这样子卡在这个山洪旁边，或者是很多车子其实都被冲到水里面了，到现在都还不见身影，真的是满目疮。的景象就是有一些地方水退了留下来的，你看这每一台车子里面他的人其实很多都已经罹难，所以到目前为止死伤人数还没有办法确定。
那这次中东这么严重，
中东很严重。那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哪里，就是巴基斯坦的西部跟阿富汗哦，他们也说是这一次4月15号雨季根本就还没有来，但是却也是一样的狂风暴雨哦。而且这个暴雨的情况比较可怕，一件事情是它是30年来最湿的一个4月哦。那包括这个暴雨已经酿灾，酿成巴基斯坦就有63人死亡哦。那这63人死亡呢，其实有其中还有电击的部分，那电击的部分就有造成10人死亡。所以呢，其实房屋倒塌，然后因为倒塌之后人在里面，很多地方到现在还有那些灾害人数也还没有被盘点出来。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相关的画面，其实是临近的阿富汗地方。所以同样的，阿富汗它到目前为止统计出来23个省。就有66人死亡，另外还有36人失踪，100余人事实上现在也是伤亡，在医院拯救当中。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